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，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第一部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来讨论属灵的征战，神所赐的军装系列。今天的题目呢，是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第一部分。今天的主题与宣教似乎是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尤其是对于参与宣教工作的弟兄姊妹来说呢，今天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会谈到信德的藤牌和恶者的火箭。你会明白到，如果你想在生命中追求比获得成就更重要的事情，你要知道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。因为敌人是在前线发动攻势的，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，敌人是在前线发动攻势的。站在前线的人比那些缩在后方几英里的人更有可能被子弹击中啊！宣教工厂就是前线，人们在前线大声呼喊，这就是基督对我生命的意义。你的前线就是你冒着危险去行事的地方，因为你知道这样行可以给你的社区、你的城市带来改变，这就是前线。当你走到前线，便会有各种各样的导弹、飞行物体瞄准向你发射。因此，今天我们要谈论这部分的军装。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讨论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请大家翻到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啊，我们看看这副军装的另一部分，信德的藤牌。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呢，一直是研读这段经文，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完成这段经文的讨论。现在呢，就让我读出以弗所书第六章14-18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重温一下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什么意思。圣经说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便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以弗所书1:3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经文说曾赐给，采用的呢是过去的时态，表明这是 已经发出的事情。经文也说各样。此外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经文也采用了过去时态，经文并不是说他会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句话对现代人来说可能意义不大，但是这是指在神国里拥有最大的权势，这好像首相的地位那样的崇高，与君王有最密切的关系。君王听他说话，他坐在君王的右边，蒙君王宠爱。经文要说的是，神已把一切的权柄、亲密的关系、一切的荣耀赐给我们了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。你们已经拥有活出应有的生命所需的一切。圣经发出这一切奇妙的宣告。另一方面，罗马书第六章，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就当显明你们已经胜过罪，因为你与基督同死，所以你们行事为人就当显明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。这表示当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已经拥有去打人生每一场征战所需的一切，但你必须运用这一切。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他要说的是要运用你在福音里所得的各种好处、特权、资源和能力。这是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中一直谈论的重点。举例说，我们谈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不同。其他宗教说，你要活出义的生命，然后把这样的生命呈现给神，这就是真正的宗教。基督信仰说，不是这样的。基督信仰的核心是，耶稣来到世上，活出义的生命，并把这样的生命归给我们。两者是完全相反的，两者完全背道而驰，彼此对立。其他宗教说，你要活出义的生命，在末后把这样的生命呈现给神，并因此得蒙接纳，这就是真正的宗教。基督信仰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是神亲自来到世上，活出义的生命，把这样的生命归给我们，我们因此得蒙接纳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知道这真理，也明白这真理，但是你有没有应用这真理呢？其他人只可以做一件事，除去罪疚。罪疚是一个大难题。英国其中一所最大的精神病院的院长曾经这样写道，如果我可以保证院内所有病人都得到宽恕，明天三分之二的病人可能会出院。你如何处理罪疚呢？除非你是基督徒，否则你只有两个选择，你可以对罪疚加以否认，也可以承担罪疚。否认就是为自己找借口，或者是责怪别人，这是让你摆脱罪疚的唯一方法。你可以这样说，有人驱使我这么做，或者是说， 我实在是身不由己啊。或者说，这不是真的。又或者说，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标准。很多人到了大城市居住，背弃自己的信仰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摆脱某些标准，他们无法达到自小所接受的标准。于是他们说，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标准，这是否认罪疚。另一个选择是承担罪疚，你承受一切罪疚，你说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我是一个人渣。你会怎么样做呢？你会否认罪疚，还是承担罪疚？基督徒会怎么做呢？他们除去罪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穿上了公义的护心镜。基督徒知道，真正的宗教不是活出义的生命，并把这生命呈现给神，而是神把他的义归给我们。神说，我的爱子耶稣基督已成就了一切，当你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，他的义便归到你的账上。你知道这真理，但很多时候你只是否认或者是承担罪疚，而不是除去罪疚。
像你
我知道这种情况会出现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。你如何处理自己的罪疚呢？你如何处理自我防御呢？你会怎么样做？你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你与其他人截然不同。你不必活在否认之中，也不必持续不断地承担罪疚。就像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《马克白》中的马克白夫人那样充满罪疚，总是活在可恶的污点之中。他总是说，走吧，可恶的污点，污点总不离开。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是截然不同的。只要基督徒应用福音，他们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讨论平安的福音时，也指出同样的道理。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当中讨论了这一点，不在此呢，详细的讨论了。平安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提到我们感到不快乐，因为我们认为神是不公平的。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顺服神，他会扼杀我们；如果我们信靠神，他会让我们失望，我们恼怒神。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本性与神为敌。福音揭露这个谎言如何扭曲我们的生命。这个谎言说神要来抓住你。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，他会摧毁你的幸福。福音揭露这个谎言，并且给我们表明，你是向一位为你受死的朋友降服。当你明白这个真理，并且开始过着信靠神的生活，福音便带来平安。你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军装，你知道这一点，但你有没有穿上它呢？有些基督徒知道基督的义已归给他们，但他们仍是否认或者是承担罪疚。有些基督徒相信自己蒙神所爱，神是慈爱的父神，却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。这一切我们都谈过了。第三，我们来看看另一件军装，就是信德的藤牌。经文说，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明白信德的藤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最好的方法呢，是回去看看罗马士兵的军装。我们要问，对罗马士兵来说，藤牌有什么作用啊？很多人可能马上会想到电影中那些古罗马格斗者的服装，他们都拿着一个小圆盾啊，对吧？他们都拿着小圆盾去作战。很多人可能想到那些小圆盾，对吧？这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罗马士兵的藤牌好像一扇门，宽度至少有75厘米，高度呢有150厘米。它基本上是一扇门。藤牌的面积跟士兵身形的大小差不多，它不是跟士兵的身形大小一样，不然使用的时候会过于笨重，但是它是相当巨大的。为什么？藤牌与其他军装不同啊，因为这件军装只会在军事行动中某个时刻使用的，其他军装并不是这样的。士兵必须时刻地把它们穿上，头盔、护心镜、带子、鞋，甚至宝剑，是士兵随身佩戴的。 但是藤牌并不是时刻都使用的。假设你们是罗马士兵，你试图围攻一个城，你逼近那城的时候会进行肉搏战，那个时候你不会使用藤牌，你攻进那城的时候会大举扫荡，那个时候也不会使用藤牌，你只会在围攻那城的时候使用藤牌。事实上，那时你处于关键时刻，因为整场的战事还是胜败未定啊，你正在攻击城墙，那是整场战事中最危险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你是最容易受攻击的，你们的兵力可能比敌军大十倍，但是当你们站在敌军的城墙下面，你们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，因为敌军在城墙上，你们在城墙下面。敌军会采取什么行动？那是战事中生死存亡之际，因此敌军会竭尽所能去制造紧张和恐慌，试图逼你们的士兵撤退。敌军会扔下各样的燃烧的物体，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火箭，敌军会发射一些箭头附上燃烧物质的箭，他们试图逼你们的士兵撤退，他们试图制造紧张。你见到在旁的战友被箭射中，这是十分可怕的事，但是你见到在旁的战友被火箭射中，他的脸、头发和身体都被火焚烧，这是另一回事。这种景象最更令人感到不安、焦虑和恐惧。当你试图爬上城墙，敌军会扔下各样燃烧的物体，藤牌的作用就是抵挡这些燃烧的物体。你可能会把藤牌左右移动，使火箭射向你的藤牌而扑灭，而不是射向你身上的军装，免得你被火焚烧。因此，你不会常常使用藤牌，你只会在战事中最关键的时刻使用这件军装。那时敌军会竭尽所能逼你撤退。保罗要表达什么呢？我相信保罗要在这里指出，信德的藤牌并不是经常使用的，只会在你面对危机的时候才使用。有人会问，那火箭是什么呀？在历史上，许多人认为疑惑是恶者的火箭。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是其中一个抱持这种想法的人。马丁路德反对当时所有其他的教会，因为这些教会说人透过累积功德才可以上天堂，所有教会都说人要透过施舍、圣礼和善行去得到功德，只要人们做出一些贡献，他们称之为赎罪券，便可以借着教皇得到功德而上天堂。马丁路德为此感到十分愤怒，他研读了罗马书和加拉太书，并站出来说，这些做法只会危及你的救恩，因为人无法靠功德赚取救恩，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。人们嘲笑马丁路德说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可以反对整个教会呢？当时马丁路德确实反对整个教会，他说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人们说，其他圣经学者怎么说呢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出这种说法呢？他们嘲讽马丁路德说，难道独有你有智慧，所有人都愚不可及？ 当你与整个世界对立，很自然会产生疑惑。马丁·路德多次被心中的疑惑和指控攻击，他感到自己与魔鬼摔跤。事实上，当马丁·路德避居沃特堡城堡的时候，他在一个房间里埋首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文。今天人们还可以在墙上看到污迹，是路德与魔鬼征战时把墨水瓶扔向魔鬼而做成的。马丁·路德常说，魔鬼透过疑惑来攻击他。我相信这是真的，我相信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，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的。但我认为这不是保罗心中所想的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火炼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通常用来形容苦难和试验。我并不是说这与疑惑毫不相干。举例说，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启示录也使用了这个词，他说教会就像黄金被试炼一样。经文说的是圣徒所受的苦难。旧约以赛亚书说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在约伯记第一章，撒旦对神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撒旦要说的是，你的仆人约伯并不是真心服侍你啊，我要让他遭遇各种各样的试炼。撒旦使疾病和灾难临到约伯。我几乎可以肯定，当保罗谈到信德的藤牌，他想到的是试炼。信德的藤牌并不是经常使用的，而是在战事中某个时刻才使用的。信德的藤牌在最黑暗的时期才使用的。当突如其来的悲剧、苦难使你失望和理想幻灭的事攻击你，你感到很惊讶，这一切使你大吃一惊。他们的目的呢，是使你惊慌，他们不但要伤害你，也要把你吓倒，使你转身逃跑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。为什么圣经说苦难像火一般？我们要引申不同的比喻，因为当圣经谈到试炼的时候，以多种方式以火作为比喻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火箭，但是圣经中很多经文说苦难好像炼金的炉火。圣经论到苦难，令人失望的是悲剧、损失，令人惊讶的是竟想不到的事情，无法想象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来说明为什么圣经说苦难像火一般。想象一下经过火烤的肉啊，想象一下经过火炼的黄金或者是矿石。未经火炼的矿石和未经火烤的肉有很多前置，对吧？但是它们必须经过火烤才变得有用。生肉看来很不错啊，但它必须煮熟了才可以使用，不然吃了呢会损害健康。肉必须煮熟了 才可以使用，否则并不好吃。肉必须煮熟，否则无法使用。它有很多前置，但必须经过火烤才变得有用。那矿石也是一样啊。矿石蕴含黄金和铁等等金属，但是它必须经过火炼才变得有用。然而，肉被火烤或者是矿石被火炼的时候，其实是面对危机的时刻。肉和矿石不再处于未发挥潜质的状态。以下其中一种情况呢会出现的。第一种情况呢是肉烹调的恰到好处，既可以安全使用又美味。另一种情况是肉烤焦了，无法使用，甚至化为灰烬呢。矿石被火炼也会出现两种情况。如果火候恰到好处，所有渣子杂质所剩余无用的物质都会被烧掉了，只剩下纯正的金属。另一种情况是整块矿石都被烧掉了。当你经历火炼，你可能变成有用的东西，那却是面临危机的时刻。以下其中一种情况会出现，要么你变得更好、更有用、更美丽、更出众，要么你被摧毁，你变得刚硬，你被烧掉，化为灰烬。试炼和苦难也是一样。当一个基督徒经历苦难，他好像进入火里。请留意，你看到这里有不同的类比，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他们都要说明同样的事情。苦难像火一般，如果火力太大，你会被烧掉；如果火力太少了，你不会变得有用。我们来看看两个例子。第一个是约伯。撒旦与神谈到约伯，撒旦对神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撒旦要说的是，约伯不是神的仆人，他不是真心服侍你的，他是个假冒为善的人。约伯服侍你，岂是无辜的呢？我会给你证明，约伯服侍你只是为了得到祝福。你明白吗？撒旦看着我们，说，我会证明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服侍神只是为了想得到祝福。神的仆人运用所得的一切去服侍神，假冒为善的人服侍所得的一切却利用神，两者看来都很虔诚。你如何辨别他们呢？只要你把他们的东西夺走，便可以把两者辨别出来。如果你服侍物质，你利用神去得到物质，一旦这一切被夺去，你会诅咒神。撒旦就是这样指控约伯。撒旦对神说，约伯会诅咒你。神容让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夺去。神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撒旦和神用火炼的试验去达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。撒旦要用火焚烧约伯，神让撒旦用火去试炼约伯。约伯如何回应？ 他几乎诅咒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约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混合了两种特质。约伯到底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还是神的仆人呢？答案是，两者皆是啊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说约伯是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也许有点不公平。但每个进到火里的基督徒都意识到自己有两面，一方面想要服侍神，另一方面只想利用神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他要说的是，按照我内心的想法，我喜爱神的律，但我看见自己的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跟我内心的律交战，我仍然看到自己充满罪恶、自私和骄傲。我在人面前很爱神，私底下心里却充满了罪恶。
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。同来欢呼，同来庆祝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同来欢呼，同来庆祝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
火发挥什么作用？火让约伯看到自己有两面，一方面渴望服侍神，另一方面却充满自私和骄傲。一部分是黄金，另一部分是渣滓。黄金和渣滓在未被火炼之前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当你进到火里，你必须做出抉择。你要问自己，现在我要走哪条路呢？约伯以为自己了解历史，以为自己知道神应该如何行事。这是渣滓。当约伯被火试炼，他仍然可以坚决认为自己比神更清楚应该如何的解决问题。这样他的心会一直变得刚硬，他就会被摧毁。相反，约伯后悔，他认清了这个谎言，他看到自己的骄傲。当他悔改的时候，渣滓便烧掉，他却被炼净，变得有用。我们看看彼得吧，在某程度上说，彼得所经历的试炼和苦难与我们更相关。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，彼得的生命崩溃了，彼得搞砸了。为什么？彼得遭遇一种不同的试炼。约伯所遭遇的试炼是，他所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夺走。彼得所遭遇的试炼是，他梦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夺走。我认为对大多数听众朋友来说，彼得的经历更直接相关。我们看看彼得的经历。耶稣不断对彼得说，彼得，我要你服侍我，我们要一同往来，你要与我同工，完成我在世的使命，扩展我的国度。彼得怎么想？彼得感到兴奋不已，当他听到耶稣这么说，他心里到底想到什么呢？他心里想，啊，豪华房车接送啊，成为内阁成员了，有权有势啊，所有罗马人都要人头落地了。但事实上，耶稣要说的是，彼得，彼得，我的国度得胜是借着我受苦、被折磨、被刺伤和受死。我可以采用强硬的方式去得胜，我可以采用显赫尊贵的方式去得胜，也可以赶走罗马人，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如果我采用强硬的方式，有些人可能会得到短暂的快乐。虽然你难以理解为什么我采取软弱受苦的方式，但是如果我采取这种方式，受死并担当世人一切的罪债，成千上万的生命将会因此改变过来。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领人摆脱肉体和政治的压迫，我乃是要胜过死亡，胜过邪恶。彼得，如果你要跟从我，就必须舍弃财富和名声。你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越深远，你越不受当权者欢迎，你的社会地位也就越低。事实上，你越是给世界带来影响和改变，你越遭受反对和逼害，最后你也会被处死。 彼得到了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才明白耶稣的话。当耶稣快要受死，彼得所有的梦想也随即幻灭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经历悲伤，他的梦想幻灭了。他说，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不应该是你用来使我快乐的方法，这不应该是你用来帮助我的方法。然后他三次不认主耶稣。路加福音记载，那时候耶稣在院子里转过身来看彼得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他的意思是，撒旦想要用火炼的试验把你烧毁，但我必领你走过。在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，主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彼得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要经过火炼的试验，你经过了以后，你便准备好成为一位领袖，你可以兼顾你的弟兄。你知道一位伟大的领袖是怎么样的吗？伟大的领袖是一个被拆毁的人，像约伯和彼得一样，他看到自己的骄傲，因此他没有被摧毁。彼得在火里被炼净，因为耶稣帮助他看到黄金和渣子的分别。彼得必须做出选择，现在我要服侍谁？他选择了服侍基督。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彼得经过了试炼。我们没有详细讨论运用信德的藤牌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会在下个节目中讨论。但是运用信德的藤牌基本上就是仰望神，而不是你自己。彼得选择仰望神，只要你顺服神，你将得到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，你意识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荣耀与这一切相比，只是虚浮的荣耀而已。让我再说一遍，只要你顺服神，你将得到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切，你看到自己梦寐以求的荣耀与这一切相比，只是虚浮的荣耀而已。你已经拿起了信德的藤牌，因为你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呢是永恒的。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信靠耶稣所说的话，信心是仰望神。约伯最终能胜过试炼。约伯记第38章记载，神从旋风中对约伯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。意思是，约伯，难道你看不见你的问题在于自以为聪明吗？我铺张穹苍如铺幔子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我数点星宿的数目，一一称它的名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当约伯凭信心看到神伟大的作为，他就被炼净了。当彼得凭信心看到神伟大的作为，他就被炼净了。只要你顺服神， 你将得到神赐给你的荣耀。你的梦想与此相比，只是虚浮的东西而已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已经拿起了信德的藤牌。作战的时候，总要拿起藤牌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也许有火箭不断地向你发射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你如何面对呢？不要否认基督，不要像约伯那样自以为比神聪明。相反，你要拿起藤牌，说：我的梦想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，只是虚浮的东西而已。最后，让我们大家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中继续的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苦难，使我们不致在苦难中被摧毁，而是被炼净，使我们的信心像纯金一样。求你教导我们如何面对火炼的试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试炼中荣耀你的名。有时候我们这样向你祈求：主啊，求你赐我一份工作；主啊，求你赐我一个配偶。以下的祈求却是另一回事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在试炼中仍然是顺服你，求你帮助我凭信心面对试炼，使我不至于被烧毁，而是被炼净，好叫我更加的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
心中永远
心痛。无论任何的环境，总是将我保守。
生命有许多改变，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生命有许多改变，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
他的爱滋润我心，